请听我读出几节嘅圣经，以弗所书第五章廿六、廿七、三十一、三十二。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藉住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嘅教会。三十一、三十二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讲的。今日题目，作为基督新妇的教会。前一段时间，有人用主人与猫是比喻中港关系。他开始养猫的时候，有朋友告诉你，喂，那猫很容易找烂家私的，你小心困住它，要。但他没这样做，没用笼困住小猫。他说，我发现跟他相处的过程里面，他很乖，那我就给很大的空间他。那撇开这个比喻本身是不是合适的呢？总觉得一路以来呢，主人是视香港是掌上明珠来的，东方之珠嘛。比喻他宠物有点是怪怪地，不是很习惯。但圣经呢，是用夫妇的关系来到表征我们同教会的关系，这个令我们震惊。天主教是婚姻是七个圣事，即是圣礼之一。基督教认为只有耶稣设立的圣餐和洗礼。但天主教都很重视婚礼，表征基督的和教会的奥妙联合，是一个圣礼。但七个圣礼里面呢，唯有这个圣礼不需经由合法的主礼人或需合法的礼仪造成这个圣礼。婚礼在天主教的理解里面，那个圣事的完成纯粹是由男女双方自愿的盟誓而完成的，是因为两者自动的许愿给对方，一亲厮守，终生至死不渝，就成为一个圣事。我们讲婚礼的盟誓的时候，用英文的字 covenant， 盟誓，不是一般商业的 contract， 一个呢是约。其实这个字的意思在教育里面呢，是切割约， covenant 是解切开个约。立约的人双方将祭牲切开一半，分开摆，然后呢是两个人呢，立约的人一行过去，表示我们对这个约的重视，庄严是要恒久的。如果我们不爽，我们爽约呢，我们会好像这个祭牲身体被分开的。所以在创世纪十五章十七、十八节，耶和华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，日落天黑，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。当那日，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，上帝他自己将他生命来到保证这个约的恒久不变。贯穿整个旧约圣经，约 covenant 是确立上帝与选民的关系。有三个重要的约，挪亚方舟之约，大家手里面呢应该有一张是handout， 一张纸。阿伯拉罕割礼之约，摩西西奈山之约，这三个约呢都是圣洗礼的预表。而圣洗呢，就是基督用来洁净教会成为的新妇。我们怎样能够成为基督的新妇呢？就透过圣洗礼来表征这种关系。而这种圣洗礼呢，就是贯穿了旧约三个重要的约，挪亚方舟之约、亚伯拉罕割礼之约和摩西西奈之约。我们试一下从这三个旧约重要的约，看看我们 同基督成为夫妇的关系是怎样。第一，基督透过他的生命作为聘礼迎娶我们成为他的新妇。挪亚方舟之约就是洪水的审判，然后上帝晓谕挪亚预备方舟，进方舟的人得免于难，而方舟被水击打，耶稣基督就做个方舟。基督他不需要去到约旦河接受悔改的洗礼，他没有犯罪，使不悔改呢？使不接受水礼呢？所以耶稣基督去到约旦河接受水礼，纯粹是代替人以尼赛亚身份接受水礼。所以当耶稣洗礼的时候，有一个现象就是他从水里一上来，看见天裂开了，圣灵仿佛甲子降在他身上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你是我爱子这句说话是一个特别名词来的，就是旧约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所讲的尼赛亚的名号。尼赛亚就是我喜悦你，我喜悦你。那个经文提到，看啊，我仆人，我所扶持，我拣选的，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我心里喜悦的。耶稣洗礼的时候，父上帝公开宣告，你就是我喜悦的尼赛亚。耶稣在我那里好明白他的命运就是作为尼赛亚为人担当罪的审判。耶稣从水里上来，圣灵像甲子降在他身上，象征审判过去。圣灵来临是喜乐的来临。圣经响到之前我曾经提过的，提到水礼的时候，边度有讲到从水冒上来的，跟着呢有圣灵降在其上呢？就在旧约洪水的审判的时候，经过四十天洪水漫过大地，然后水退去了，挪亚试一试呢，放只鸽子，放鸽子啊，看看哪里旱地，是不是真的水退呢？结果只鸽子都担住橄榄枝飞返返去，这代表喜乐，宣告审判已过，不再惧怕审判。大地露出水面，圣灵降在其上，所以这个喜乐的宣告。一月六号是纪念耶稣的洗礼，我们称为显现日，之后的主日就是显现后，显现后第二、第三、第四这样。那个很欢乐的个日子，圣位都改白色的，是十二天圣诞期的高潮和终结。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金口约翰屈梭多摩就讲，今天基督进了约旦河以洗涤世人的罪过，今天上帝的声音响彻水面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今天圣灵借甲子降临在水面上，报告人类永远灭亡的灾祸已停止。东正教他进行圣洗礼的时候，有一个祝水为圣的礼仪，是讲到是耶稣洗礼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他身上，进入水的里面。他说这个圣灵降在水的里面，将潜藏水里面的古龙撒旦的头打碎了。我们知道圣经用海是象征罪恶，水是代表生命，同时代表审判。过红海，红海将后面的追兵埃及掩盖，是一个审判，是一个死亡。挪亚洪水是审判死亡，但是圣灵在耶稣的洗礼里面已经入了水的里面，将水中潜伏象征罪的古龙撒旦的头打碎了。 我称佢为天剑屠龙啊！圣灵就宝剑一插插落个水里里边，将伏喺水里边象征罪恶嘅古龙撒旦嘅头击碎咗。所以耶稣洗礼嗰个显现日，系提到约旦河水系洁净佢嘅教会。一个土文系讲耶稣洗礼嗰日嘅崇拜嘅土文。今天教会与个天上嘅配偶结合了，因为基督在约旦河洗去了佢嘅罪恶。博士们，因为都系读出咧，系经课读出咧，东方嘅贤士带嚟黄金与香末叶，系佢哋带住婚礼嘅礼物，迅速前来奔赴皇家嘅宴会，变水为酒，使宾客欢心。显然后第二个主日系读出加拿嘅婚宴，其实系庆贺基督同教会嘅婚礼嗰、那个婚宴嚟嘅。所以礼仪学者好有意思嘅，将啲经文咧撮合表达嗰个神学。所以进入婚姻嘅人会有嗰个盟誓嘅，戴戒指嘅时候系承诺分享自己所有，又分担对方嘅所需。我以此戒指为证记与你结婚，我以我身心尊敬你，我以我财物与你分享。我有一次在崇基礼拜堂婚礼，有一个新郎哥在政府印银纸的，话啲人咧听佢读出呢个说话嘅时候，我以我就与你分享啦，个个都笑啦。当然是印银纸啫，唔系佢用银纸。呢个说话用在基督嘅教会的关系里面就咩咧？我以我财物与你分享。就是路德所讲的欢愉的兑换 joyous exchange。 耶稣基督在约旦河，他不需要进行悔改的洗礼，他没有罪，他是代替我们接受这个洗礼。这个是预表象征洪水的审判，审判已过，有彩虹的出现，这个是永恒的约。我们感谢上帝，这个约的保证是不能改变的。天虹的出现，爱因斯坦有一次被人问，你对宇宙的探究最想知道是什么呢？这个问得很好啊，识问问题啊。爱因斯坦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宇宙，他说你想知道宇宙是什么，最重要是什么， 你想知道什么呢？爱因斯坦就答，我好想知道这个宇宙是否对我们友善。哇，这个犀利啊！人类的地球，人类相对整个宇宙那种浩瀚伟大极其的脆弱，如果宇宙不友善，一个陨石撞埋嚟呢，整个地球就毁灭㗎喇，洪水再会出现㗎喇，掩盖大地。但係感谢上帝，上帝嘅约係永恒不变嘅约。呢个上帝係对我哋友善，而且佢称我哋为佢嘅辛苦。呢个约係不改变嘅约。呢个唔係人嘅联合声明会成为历史嘅文件。这个约永恒不变，我们今天何等需要一种凭据在主里面的赦免，那种接纳是永恒不变。应用在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婚姻生活有什么意思呢？耶稣和我们的结合，耶稣不是因为我们门当户对娶我哋为辛苦，正是因为我哋冇可能成为佢尊贵嘅辛苦，佢系怜悯我哋嘅。耶稣基督娶我哋系怜悯我哋，所以整个约系一个怜悯嘅约。我哋唔可以承担洪水嘅审判，我哋只有怜悯，而怜悯系向审判跨城嘅。 所以如果你话我哋同基督嗰个关系系夫妇关系，用嚟咧世上嘅夫妇关系咧系嚟到类比呢种关系嘅时候咧，咁我哋夫妇咧嘅相处就以咩咧？耶稣嘅怜爱、饶恕、赦免、新嘅开始嚟彼此相处，唔系按律法。按律法冇人能够轻易嘅，只有被审判。唯独按上帝嘅恩典，佢嘅怜爱，我哋先可以被佢接纳，成为佢嘅新妇。第二个重要嘅约就系亚伯拉罕嘅约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离肉体情欲的割礼，你们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在此与他一同复活。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、十二节。创世纪十七章详细记载亚伯拉罕要为族人施行割礼，生下来第八天就开始行割礼。亚伯拉罕行割礼的时候他九十九岁，都几痛苦的老人家，就是立约的记号留在身上。我们接受水礼，我们额上有主的记号十字架，所以洗礼的时候有额上画十字架，好像圣夫日的预苦期的开始都是画十字架，记得你是来自尘土，你要归回尘土，你要远离罪恶，跟随基督，就额上画上十字架的记号。十七章记载立约的过程，特别多经文提到后裔的。第一节，我是全能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又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第八节，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俾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，我也作他们的神。第九节，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，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当遵守的。婚姻有个责任就是全生，英文就是 procreation， 生儿育女。 procreation 呢就是 on behalf and for the creator， 做人仔啊，生养众多是上帝的命令。结婚不但是男女的互相爱眷，同时是生命的传递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因为人都会过去，亚伯拉罕都会过去，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在座人几十年之后都不在这里，但我们可以将你的信仰传下去，与基督的结合一个很重要的责任，将这个信仰传播出去。全生、生儿育女和爱眷是婚姻的两个封顶和冠冕，这个是上帝的旨意。你和你的配偶的爱眷是你可以选择，但是全生呢你不可以选择，是神的主权。神没有问过你愿不愿意生下来才要生你下来，你想生在哪里，巴勒斯坦或者香港，又不是你的选择的，是神的主权。但你选哪一个做你的丈夫做你的太太，你可以选择，自由选择。所以一方面婚姻是神的主权，隐密的奥秘，历史的运筹帷幄，同时是你自由的选择。挪亚一家得救，开出万族，亚伯拉罕成为一族之首，后裔多如天上的神星、地上的尘土。摩西立约，领受一国的典章，在万民中作做我子民，君尊的祭司。圣经角度，一家一族一国是表示信仰的后代慢慢扩展，这个神的奇妙的计划。 我们做父母的有很重要的责任，看顾我们的儿女，教育他。一个婴孩诞生下来呢，他需要父母的保护的，没有父母的保护他会死的。上帝透过父母的爱和小孩子生得很睿智呢，保护他的生命，我们不想伤害他。但是父母长大之后，儿女不养他呢，离弃他呢，他都可以生存。但是小孩子一定要父母的看顾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。婚姻是透过我们履行这个全新的任务，使人类可以繁衍，文化可以延续，生命可以继续，天国可以早日降临。我们成为基督的婚盟里面的辛苦，在教会里面同样有一个责任，是培育后辈，帮助弟兄姊妹成长。好像保罗啱信主之后，巴拿巴帮他一把，保罗长大之后信仰坚固，又帮助比较年纪小的提摩太来到栽培他，行经时间在人生留下痕迹。保罗在帖前第二章十九二十节，他说我的盼望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你来的时候，我献给你这班的弟兄姊妹，这班弟兄姊妹是我们呈献给上帝的冠冕。因为当时他们的王巡视整个帝国的时候呢，某个城市譬如雅典的国家一个城邦呢，就用最靓的珠宝做顶冠冕，就呈献给亚历山大。如果他来巡视的时候，那么斯巴达又用最好的珠宝做顶冠冕呈面亚历山大，你看我的王，就各个城市都争跨越他的冠冕。保罗说王的来临再回来的时候，我要呈献了你弟兄姊妹，你就是我呈献的。所以我当你说我们是主的辛苦的时候，我们有很重要的责任，在教会里面来到是培养信徒，呈献给再回来的主。在我们家里面，我们好好地栽培我们的儿女，甚至我们长大之后成为爷爷嫲嫲，我们的孙，这个很重要。婚姻带来的责任就是全生，同埋彼此夫妇的爱眷。阿伯拉罕的约很特别，是要改名的，你不要叫阿伯兰，你叫阿伯拉罕，改名。婚姻都改名的，你的名字我的姓氏，是吧？我当我婚礼结束的时候呢，我就会介绍一对新人，隆重介绍某某先生夫人。哇，啲人就鼓掌啦。夫人嗰个名第一次讲，哎 ,name, 改名啊。进入婚姻嘅里面都改名㗎。因为多咗个爸爸妈妈喎，岳父岳母系咪，奶奶系咪，多咗好多嘅名称㗎。名称的出现在一个小孩子来讲是很重要的。两三岁的小孩子呢，在个成长里面呢，语言的突破，突然间刹那间涌现很多个名词。这些名词是他去命名新的世界。Name the new world， 这个是家，这个是爷爷妈妈，这个是学校。他是开始讲很多说话，有很多名词。名词是命名，是表示他发现一个新的世界。而且他不单是命名新的世界，而且他是讲他的故事 storytelling， 小孩子来讲是他找到自己这个新世界里面的身份。爷爷是爸爸的爸爸，讲了他讲他的 story。你个弟弟啊，系呢个弟弟，你唔好打佢，你锡佢得噶。佢讲佢个故事，弟弟我锡你，讲个故事。命名系睇到新嘅世界，讲述故事，揾到佢新世界嘅身份， 同样我们洗礼都是这样，洗礼我们奉主的名，跟着呢崇拜的时候呢奉主的名来到崇拜，其实奉主的名崇拜提醒我们的洗礼的，其实是如不经过洗礼就不能到父的面前敬拜。我们说这本是圣经命名啊，新的名词啊，唱的诗歌是圣诗，这本不是普通的诗啊，是圣诗啊，这本是这个地方呢是圣堂，我们是圣徒，我们是弟兄姊妹，这个以前我们未洗礼前完全不懂的，所以洗礼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崭新的世界，我们学了很多新的名词来到命名这个世界，跟着我们解释讲我们的故事，我们应该会领圣餐，这个圣餐是预常将会有终末的羔羊的筵席，这个是我们的故事，因为我们在那里找到我们的身份，当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与众圣徒分享一个饼，我们合而为一，是主的身体，圣餐是我们的身份证来的，证明的，亦都是我们到父的面前的通行证来的，我们会讲我们的故事，所以亚伯拉罕的约改名是表示新的关系，同时我透过洗礼奉主的名进入神的家，领受主的身体，等候将来羔羊的筵席，有很多的名词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述说我们的故事，我们的故事和耶稣的故事分不开的，是连在一起的。第三，摩西的预约，摩西离开红海目的就是来到西乃，所以圣这个礼仪书讲到婚礼里面呢，就说为夫妇幸福乐困苦之中能够互相亲爱彼此扶助安慰，婚姻是一生的彼此的持守，你愿不愿意去无论疾病健康富口贫穷，你要安慰他尊重他扶助他，与一生共守决无二心呢？摩西撒勒之约可以表征住一个呢是旅程，洗礼是一个旅程的开始，我们望到圣餐指向旅程的终结，羔羊的婚宴。为什么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？两个原因，就是他要去西乃山敬拜，让我的百姓来到西乃山敬拜我。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去到离开埃及，他要去到应许之地，是上帝应承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俾佢哋有应许之地嘅，所以佢哋得翻呢个神应承嘅应许之地。但系西乃山之先咧，先就过红海嘅，过红海一个决心嚟嘅。好多人嘅婚姻嘅问题，就佢离开咗，即系婚礼嘅时候咧，揸住行李啊，十几年都唔放低。放得你的行李，你要新的开始，新的旅程，如果你不放得行李的时候，这个行李成为你这个累赘和这个诱惑，告别埃及，红海是界线来的， Say no to the past， 脱离罪的前累，放下你的心窝，奔向前面的道路，去到西乃山，这个云里海里受洗归入摩西。什么叫云里呢？云里不是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云柱火柱，那个不是云里，就是那个西乃山充满烟云的敬拜上帝，决心离开埃及很重要。法老王呢初初以为摩西只是他想经验一下西乃敬拜那种的宗教经验，好啊，你在我们境里面埃及地够大的，你可以敬拜你的神。摩西说不可以，我要去旷野然后敬拜。那么你就去吧，不留下你的 仆婢啊，你嘅细路啊，你嘅太太啦、啊，我就唔得，你带埋去。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但系留低你嘅牲畜，你嗰啲驴啊、羊啊，留低佢，你全部去都得。我就话冇可能，全部要攞走，因为牲畜咧系畜字啊，唔系人字啊。你冇咗牲畜咧，你冇生产工具啊，你会饿死噶啦。呢个决心，所有嘅嘢全部离开，信耶稣都系咁样，结婚都系咁样，决心告别过去，奔向前边。西奈山好重要，何处系应许之地呢？其实迦南地或是埃及地、流奶之地或者围炉之地，分别是西奈山的敬拜。很多时候结婚之后，我们都有了憧憬，希望能够达到应许之地，家庭经济能够可以买了楼啊，或者我希望我丈夫或者我太太，他现在好像有些性格很难改，不过结婚就希望他能够改善，但是发现呢改不到，没得改，应许之地遥遥无期，经济的压力很大。应许之地其实就是西乃敬拜之地，没有了西乃山的敬拜，流奶与蜜之地成为流沙，那个呢是沃土成为海市蜃楼。好难以为移民去某个地方，那么我应许之地了，但没了，你没了同神的关系，物质丰富但你仍然很空虚的。自杀率最高的地方是北欧，物质很丰富，没了上帝，我们心灵很空虚，耶稣同在就是天堂。西乃山的敬拜就是应许之地，以后历史看到的，当他入了应许之地之后，他们拜偶像的时候，约柜可以被掳，圣殿可以被毁，整个民族可以被掳到异邦，没了敬拜，离开上帝就失去应许之地。何处有敬拜，何处经历神的应许之地。最后我们看看基督正正的教会洗礼成为一个辛苦，是一个开始，而圣餐是提醒我们旅程的终结，一个终末的羔羊的筵席，终末的筵席婚宴提醒我们终末是欢乐的，是充满盼望的，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迈向上帝的计划，完全的隐密的旨意，没有偶然发生的事，只是当时不明白。没错，我们要像聪明的童女警醒等候新郎的来临，都要敬畏最后的审判，但终末最后是一个婚宴，最后的审判不是最后是审判，分清楚，最后的审判不是最后是审判，最后的图像是一个婚宴，喜悦，是一个喜悦的。我们很开心，生命树是终末，分别善恶树都要过去。第二，终末的婚宴是永远的婚宴，看不到其他的婚宴，所以圣经说婚姻是一个选择来的，你可以不结婚的，你可以结婚的，不是婚姻家庭令你真正满足，那是在主里面的婚姻，在主里面的家庭才满足。很难以为我有个家庭就满足了，但结果呢，家庭带来很多的烦恼，因为不是在主里面的。而世上的婚礼、婚姻，死亡来到就终结了，但我们的同耶稣的婚盟呢， 连死亡都不可以割断的，这就是永生。什么是永生呢？永生就是连死亡都不可以跟我们同神的关系分开，这就是永生。我们感谢上帝，我们虽然是独身但不是孤身，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做朋伴，亦都有很多属灵的儿女，所以我们看顾，我们很感谢上帝。在过去一个礼拜，在这个地方有五日半，大概有成280个人参加圣乐营，250人来自境外的。我们思考这个主题，基督与教会的分盟。昨日收到一位营友给我的回馈，专题的回馈，很有意思，也都很感动的。因为是一个中年丧偶的姊妹，她是内地某电视台的记者来的。她为了赴那终末的婚宴，我们聚集敬拜，仿若一场又一场的彩排，每一个崇拜一个彩排来的，预备最后的婚宴，唯愿新郎喜悦，因他已经以生命做聘礼娶了他的新郎。今日忘记了在哪个环节里面，当耳边环绕着诗班轮流的赞美歌声，我眼前出现好像电影般的画面，看见仿佛列车的门打开了，自己被裹夹在赴终末的婚宴的人流之中，身不由己往前行，远远看见一个人在人流中逆流而来，奋力向我靠近，欣然发现是我的先生。我们彼此相拥而笑，似乎并不觉得分开很久，也不诧异这样的相聚，仿佛早就约好一般。他很兴奋的样子，就好像在一票难求的新型音乐会上给了我占了一个好的位置。这突如而来的意象使我泪水奔涌而出，滑落的面颊久不能抑，不能抑，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油然而生。往昔虽留恋，未来更值期待，过往可以留恋的，但未来更加值得期待。我们感谢上帝，我们基督的结合给我们看到，我们有主在我们心里面。面对当下的情况，我们不要忘记，当耶稣和你结合的时候，他已经参与这个世界的苦难。一本书莫特文的 Crucifixion of God， 被钉十字架的上帝，那个书的主题就讲到，当耶稣基督被钉的时候，已经上帝和世界分不开，他参与世界苦难，同时他的生命都要流淌世界里面，直视世上的黑暗而不惧怕。比拉多审耶稣的时候问耶稣，你知不知道我有权柄钉你，不是放你的呢？耶稣怎么跟他说？若不是从上面给你权柄，你不可以办我。耶稣直视世上的权柄而不惧怕，将他相对化了，如果不是上给你权柄，你不可以办我。我们心中生命里面与基督结连，我们不需要惧怕黑暗，因为我们有基督的义，我们更加要义直视黑暗。我们祷告，主基督，求你的话语坚固我们，求你将我们心中的惧怕拿走，因为看见天上的彩虹的时候，你的约是不改变，你的约是用生命来保证， 我们同你结连的时候，我们心中有极大的能力，虽然我们生命脆弱是瓦器，求主帮助我们有一种力量面对当下的境况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安慰我们，奉耶稣名祷告。